请大家在收看本期视频之前点赞护体。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欢迎收听本期鲶鱼夜话，
欢迎回来。
本期节目是鲶鱼夜话端午特供。端午节是中国传统节日，通常端的解释是初始，但古人认为农历的5月5号是阳气最盛之日，也不是有说法吗？正所谓孤阳不长，孤阴不生，所以端午这天啊，到底是学中元节我们闭门不出为好，还是我们听传统的挂艾草、吃五红、戴五色线呢？妙妙你觉得呢？
你别说那么多了，我相信咱们各地风俗也不一样，好吧？
啊，是，对对对，南京好像就是貌似吃个五红，就是苋菜、鸭蛋、烤鸭和龙虾黄鳝，对吧？
是你晚饭没吃是吧？光惦记吃了。
好，是啊，端午节嘛，毕竟是个节日，我们自然是做了特工和特别的准备。没错，我们邀请到了重磅嘉宾。除了我们的常年的好友莉莉以外，我们还邀请到了鬼叔，大家欢迎。
我可听着鬼叔怪谈长大的。
哦，行，那我算是听着莉莉原上宝长大的。
行。
大家好，我是鬼叔，为你讲述恐怖离奇的怪谈传说。
Hello， 大家好，我是莉莉原上宝新人主播，请大家多关照。
哎呀，就是两个一下子就进状态的我们的友台啊。
是的。
为什么说友台啊？因为黎黎和鬼叔都已经入驻音频了，真棒真好。我到时候会把鬼叔怪谈和黎黎原上跑的这个节目字样打在我们的简介里面，大家可以通过关键词直接去搜索，也可以大家去关注咱们特别好，也是我为数不多听的几个友台之一吧，之二了。行，那话不多说，开始今天的故事。
好的。
OK，
好，今天第一个稿子呢，我这边啊抛砖引玉，我先来一个砖啊，是我们的客服号投稿，是匿名投稿，他让我们称呼他为大鱿鱼，就吃的那个。这个大鱿鱼说啊，事情发生在很久之前，他一直想给鲶鱼投稿，但被各种事情啊拖住了，所以呢一直到了今年，也就是2024年，他才腾出手来给鲶鱼投稿。大鱿鱼住的房子是个公租房，怪事或者说邪事就跟他住的这个房子脱不了联系。大鱿鱼住的这个房子啊是相对老旧一些，所以物业形同虚设。他之所以住在这里，是因为离公司很近。那刚入住几年呢，没有怪事发生，一直到年初的时候啊，有一天他早上起床上班，因为是冬天，天才蒙蒙亮，整个电梯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他想进去看看，哎，不太对呀，哪里不对呢？因为他进这个电梯的时候，忽然看见清洁工用的拖把、水桶和抹布这些东西都在里面放着，平时可是没有的呀。但电梯里面空无一人，他想着这么早天还没亮就打扫卫生了，啊，真是挺辛苦的。于是呢他站在里面按了按钮，准备就往下走了。与此同时，他心里面也开始发毛，莫名的觉得有些困和有些冷，就开始东看西看。忽然间大鱿鱼发现，在正前方电梯的墙壁之上，那个反光很奇怪。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平时正常的金属墙壁的反光是大家是有感觉的，就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或者是一个人形的影子，但今天照的人特别的不清楚，甚至是这个身形有点扭曲变形。也就是在凝视着反光的这阵子，大鱿鱼发现透过奇怪的已经扭曲的金属墙壁反光，好像有什么人站在自己身后。哎，他跟其他投稿人不一样啊，咱们大鱿鱼选择不看，压根就没有回头。好在是此时电梯没有人上下，很快到了一楼，门一开他赶紧走了。那因为没发生危险嘛，所以这个事情也被他淡忘了。等到他下班的时候已经是晚上的8:59了。即使如此，因为早上那个事情，大鱿鱼一想到 我回家要坐这个电梯，就心里面有点发慌。那这个时间段也没有什么人进出公租房，天早就黑透了，又冷，他就只能哼着歌，故作镇静的上下电梯进出房屋。果然，当晚怪事发生了，也就是说，这次他回家的时候没有怪事，晚上睡觉的时候，他躺在床上，就听见有人在家门口擦门。他特意在投稿里面强调说，不是敲门，是用很大的力气在摩擦房门的声音。而且那个晚上特别安静，所以这个声音呢就显得特别大，频率还特别快。他由于被弄得有点不胜心烦，也有点害怕呀，他起床后呢不敢穿鞋子，光着脚走到了门口啊，侧耳倾听。他现在更确定了，就是在擦他家的门，或者是他家附近的这个门。他在投稿里面说，这个公租房用的门啊，质量是很一般的。自己的那个防盗门虽然有猫眼，但那个猫眼盖子是可以开关的，是有一个塑料壳子作为这个开关挡着的。那门如果有震动的话呢，这个劣质的猫眼盖子就会被震动弹开。当时的情况是，猫眼的盖子已经弹开了，但是大鱿鱼压根就不敢直接从猫眼往外看，因为他害怕外面擦门的人也在透过猫眼往里面看。纠结了半天，大鱿鱼就轻轻地把这个猫眼盖子呢给按上了一点，然后从这个盖子跟猫眼间的小缝隙啊往外面看。这个时候他就看见门外面是一个女的，穿着橘色的衣服，戴着口罩，在很用力的擦门，先是擦对面的房门，然后应该是擦到了他们这一侧的房门，就好像门上面有什么脏东西，又或者是他想把这个门上面小广告的贴纸给擦掉一样。大鱿鱼头皮就直接麻掉了呀，想啊，当时凌晨哪有清洁工会在这个点干活呀。这个女人呢就一直在擦门，不知道为什么，也不知道出于什么目的，更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停止。大鱿鱼就觉得越来越诡异，浑身发寒。等了一会儿啊，大概不到20分钟吧，门外面动静小了，甚至是说没动静了。那大鱿鱼此时呢也不敢再去看猫眼确认到底这个人还在不在门外了，他踮着脚不敢发出声音的回到床上躺着了。即便如此，一晚没睡。第二天出门的时候，他还特意看了门，什么贴纸啊、小广告呀，都正常的贴在门上和墙上。但是仔细看的话呀，他会发现自己家的门上和对面的门上出现了一些非常非常小的小黑点，比那种用笔尖点出来的小黑点还要小。他分不清楚这个是大门原本就有的这种污迹，还是说昨天晚上那个恐怖的女人弄上去的。结果是当天因为他要上班，他没管就走了。后面几天呢他就发烧了，因为当时正值这个开放期间，一开始大鱿鱼又觉得自己是阳了啊，就请假在屋子里面休息，结果是连续烧了4天，白天退烧，5点钟天一黑就立刻高烧不退，一烧烧一夜。到了第5天白天，他实在扛不住了，就跑去医院挂水了。那阵子因为开放，所以去医院挂水的人特别多。那大鱿鱼不得不弄了一整天，等他第5天回家，他才知道自己不在屋子的这一整个白天啊，隔壁屋子失火了，烧死了一个老人。灭火很及时，火势并没有蔓延到其他住户家里，但是隔壁的那个老人就这么烧死了。听邻居说，这个老人是个老头，在家里面用老式的酒精炉子，但是正常的量啊是烧不死人的，不知道怎么弄的，是着急摔倒了，还是这个酒精灯啊、酒精炉子啊没摆好歪了，总之就是起火了。那自此之后呢，大鱿鱼开始天天晚上做噩梦。他说在此之前自己也做噩梦，哎，有梦到什么鬼啊之类的，但是远远没有那段时间的恐怖。因为那段时间的梦里，他梦到很多虫子， 钻进了自己的身体，胳膊、肚子、胸口都有。他伸出胳膊，能看见密密麻麻的黑色小尾巴，很细，就跟线头一样，还在摇摆，有些是露在皮肤外面的，试图要钻进他的胳膊。大鱿鱼说，在梦里面自己又想办法去抓这个虫子，趁着虫子尾巴还在摆动的这种时候啊，去抓。他抓住之后使劲拔，他甚至能感觉到真切的疼痛，特别是虫子拔出来的瞬间会变很大，那就可能那个尾巴是很细的，但是虫子的身体很大，有点像蟑螂了。具体呢他记不清了，但现实中啊，大鱿鱼是非常害怕蟑螂的，他看到之后就会尖叫着跳开的那种。梦里的自己没有那么害怕，就是从胳膊到肚子一直在找这个虫子尾巴，只要找到就会给拔出来，每一次拔出来就会有被蚂蚁狠狠咬了一口的那种刺痛感，非常真实。那段时间大鱿鱼精神变得非常差，几乎每个晚上啊，都要做类似的全身被虫子钻进去又拔出来的梦，两个月不到瘦了整整20斤。后面去检查，检查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病，这边我给你匿掉了啊，就给过于隐私了，所以呢他干脆就休假去治病了，后面一直等到这个病情康复才回来。而回来之后呀，对面有人，就对面的楼有人退租了，他就干脆搬到对面楼去了。那投稿的最后他说呢，在搬家的时候他发现啊，自己门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黑点啊都不见了。稿子到这边就结束了。
这个大鱿鱼的故事让我听来感觉细思极恐啊，尤其他描写的那些回忆的那些细节啊特别的多，就像是有无数的小黑点呀、等等在胳膊上密密麻麻的。
对对对。哎，鬼叔，你平时你节目里面你会接投稿吗？
投稿挺多的，就是那个专门的一个板块吧，就是专门的负责的一个板块，就是讲大家投稿的一些毛骨悚然的经历，就叫怪谈协会。
哦，对对对对，是有的是有，我记得是有的。其实在看这篇稿子的时候啊，我一开始是正常看嘛，一直看到几乎到最后的部分，它里面有一段就是说有一个老人用酒精炉子然后被烧然后故去了，这个好像咱们灵异区不少 UP 主做过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消防安全是很重要的。
是，而且这个老人的这个事情啊，不清楚是不是大家这些 UP 主这些博主这些音频主做的这个事儿，还是说是只是因为这个酒精炉子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啊？我一直以为是那件事情之后的一些延续，或者说是从他邻居的角度对那件事情进行了一个投稿和补充。妙妙呢？
说实话这个故事我没太，反正出乎我意料吧。因为我以为会是那个打扫的那个老奶奶出事儿了。
那个女的。
对的。然后梦里虫子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源头在哪。
其实我感觉是这样子，就是那个女的啊，就是那个打扫的女的或者是那个老奶奶也好，她可能在打扫的时候可能不是打扫就是在做这个事，她把这个小黑点啊植入到了两户人家甚至多户人家的门上，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以虫子的形式进入到了住户的家里面。那在大鱿鱼这边的体现就是小黑虫子嘛，就跟小黑点对应上了，而在那个另外一户人家里面可能就有别的体现形式了，我是给我是这么个感觉吧。
哦，进梦了是吧？
对对对。那不管怎么样呢，还是祝咱们大鱿鱼以及在外面租房子住的打工人真的能够平安顺遂吧。行，那第一个稿子到这边。行，那这块砖啊结束了，下面玉来。
可以，那我也来抛一块砖啊。很高兴今天能来到鲶鱼夜话做客，和老鱼妙妙还有黎黎一起录制咱们今天这期的端午特别节目。那么接下来鬼叔讲的这个故事呢已经有很多的年头了，是和在部队里的经历有关。这个故事的楼主呢他再三的声明说自己呢是一个无神论者，当然啊此前的他呢更是从未见过什么鬼呀怪呀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听归听， 那些都是些道听途说或者是战友讲的在部队里的灵异事件。还有呢，就是老班长在靶场搞训练的时候也讲了一些，他全当是故事来听一听，左耳听右耳出。但就在2001年的某天啊，发生在他身边的真实经历却让他百思不得其解，现在想来还是困惑不已。在2001年，楼主呢在部队服役，他负责的是支队的通信保障工作。在7月份的某天啊，支队一个中队的尖子班到营区外搞训练，想当然的呢跑到了成都市火车南站，在铁路桥附近的府南河里搞泅渡训练，也就是游泳渡河训练。结果呢，尖子班的班长和一个2年兵溺水身亡，一直没有找到尸体。当时的情况紧急，为了尽快的找到尸体，支队由杨副参谋长带队成立了一个10余人的打捞小组，专门就负责尸体的打捞工作。而为了保障通信，楼主带着一个通信兵也参加了打捞小组。他们在出事的地点下游几公里的河道里反复进行了打捞，但结果并不理想。由于这一段河道常年采沙，河床的情况非常复杂，怎么也打捞不到尸体。没有办法，楼主他们只好在下游的几公里处双流县中河镇的一个大桥边上设了观察点。而之所以要在这儿设立观察点，也是因为这个地方水面宽阔，水比较浅，便于观察。计划呢是等尸体泡胀浮起来，顺水冲下来以后被他们及时的发现再进行打捞。而为了避免发现的不及时，尸体被水流冲走，楼主他们在河上拉了阻拦网，在河边呢安放了摩托艇，在岸边和桥上分别设置了夜视镜和探照灯等等的设备。在一切准备就绪后，人员呢也分成了3个小组，轮流的对河面进行全天候的观察。可诡异的是，一连2-3天都没什么情况发生，但到了第4天晚上12点左右，突然下起了小雨。这雨呢忽大忽小，一旁轮班睡觉休息的一个战士突然跑过来打了报告，说他刚才做了一个非常奇怪的梦，这个梦或许和尸体有关，他觉得要去上报。就听这个战士讲啊，他梦见那个淹死的班长给他托梦了，而且他们在以前的新兵连啊就认识，是一个班的。班长在梦里哭哭啼啼地说自己太可怜了，本来是看到那个2年兵给淹了，好心去救他，没想到被他一把抱住，根本挣脱不开，害得自己也丢了命。还说自己今天晚上就要下来了，还请大家帮帮忙，一定要把自己捞起来。后来根据出事时和他们一起搞训练的战士的回忆和经过对尸体形态的分析，楼主了解到确有其事。当时事发突然，那个班长确实是因为去救那个2年兵，结果被死死地抱住，挣脱不开，才被淹死的。而且那个班长呢，军事素质和水性都非常的好，他刚刚从支队抗洪抢险的集训队集训归来。了解到这儿啊，不管是不是真的，楼主他们马上进行了准备，也加强了对这个河面的观察，大家打起了12分的注意力。由于是下雨的缘故，不一会儿呢，河水开始上涨，水流的是越来越快。在凌晨1点左右，桥上的观察哨报告说发现了一个疑似尸体的东西冲下来了。楼主他们马上行动，作战处的巡参谋带领着2个战士驾驶着摩托艇迅速地冲到了河中心，靠近疑似的物体，一看果然是一具尸体。一个战士呢将摩托艇慢慢地靠近尸体，巡参谋打着手电和另一个战士一起将准备好的绳套丢向了尸体，准备套住之后呢就把它拉到河边。尸体随着水流向前漂流，浮浮沉沉，巡参谋和那个战士呢一共连套了10多次，一次都没套住。不一会儿，这摩托艇和尸体已经冲到了下游近100米处。这眼看着河道呢逐渐的变窄，水流呢也变得越来越快，大家都急得不行。摩托艇上的一个战士着急地向尸体喊道，老兵你等等，让我们把你捞起来好送你回家。讲到这儿，出现了极其诡异的一幕，迅速往下漂流的尸体 突然停住了，并且在原地打了一个转。寻参谋呢，他们赶紧的抛出了绳索，套住了尸体，终于将第一具尸体打捞了上来。这大家呢，七手八脚的，刚把尸体弄到岸边放好。岸边的一个观察哨跑来报告说，当大家在打捞第一具尸体的时候，他好像看到另一个疑似尸体的东西冲到下游去了。而问了其他的两个观察哨，却都说没看到。为了以防万一，杨参谋长当即决定由楼主呢和军需的古今助理带上两名战士和必要的观察工具，乘一辆伊维柯汽车立即的前往下游，在20公里左右的双流县黄龙溪码头设点。如果尸体真的被冲下去了，那么只能借助当地的老百姓的船只进行打捞，其他同志呢继续在原地观察，做好打捞第二具尸体的准备。这楼主他们开车走到通往黄龙溪的路上，雨呢越下越大，天边不时地划过一道道的闪电，却听不到一点的雷声，耳边传来的只有路旁树木被风吹过的呼呼声和河里哗哗的流水声。而开车的战士是支队特警中队的特级驾驶员，他的技术特别的好。楼主这边呢，刚叮嘱他要注意安全，开慢一点，正准备打个盹休息一下，一阵急促的喇叭声把楼主惊得坐了起来，却看到不知什么时候起，车前面的大路中间，一辆开得慢吞吞的汽车挡住了大家的去路，而那辆汽车呢，全身黑漆漆的，没有一点的光亮，好像是一辆农用车。而任凭楼主他们如何的鸣笛，他也不往边上靠一靠。汽车的后厢边上坐着一个人，这人的全身上下好像裹了一件雨衣，黑漆漆的缩成一团，看不清他的脸。一扬手，这人呢扔出了一团白花花的东西，这东西呢随风飘落，楼主他们车的挡风玻璃上仔细一看，竟然是一堆死人的钱。楼主呢大叫着倒霉，半夜三更的遇到一个送丧的，就想着赶快的超过他。楼主催促着驾驶员，而驾驶员呢凭着过硬的技术，使劲的鸣着喇叭，费力的超过了那辆车，一下子把他甩到了后边的老远。刚超过那辆车的时候呢，楼主心有余悸地回头望了车上那人一眼，发现他也正好侧过身子看着楼主。这一道闪电而过，映出他惨白惨白的脸，楼主不由得打了一个冷战。这汽车继续向前开着，所有的人此时都没有了睡意，静静地坐着看着车窗之外。就这样开了大约几公里，刚转过一道弯，那辆车竟然鬼使神差的再次出现在了楼主他们的车前面。而就这样开了大约几公里，刚转过一道弯，那辆车竟然鬼使神差的再次出现在了楼主他们车的前面，一样是黑漆漆的，不亮一盏灯，一样的挡在路的中间，慢吞吞的开着，一样的是向空中撒着白花花的纸钱。而这时所有人都震惊的睁大了眼睛，看着那一张张白花花的纸钱不停地飘打在挡风玻璃和车窗上。楼主觉得今天的晚上太邪乎了，不能再走这条路了，看见前面出现了一个小岔口，在小岔口的一边是一条顺着河边的小路，楼主呢让驾驶员赶紧地拐弯走这条小路，顺着河边应该能够走到黄龙溪。驾驶员呢赶紧调转车头开上了小路，终于摆脱了那辆送丧的车。而车开了一会儿，大家呢刚刚松了一口气，突然嘎噔的一声，汽车抖动了两下，竟然熄火了。赶紧的下车查看，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这车竟鬼使神差的开出了路基，差点就滑进了旁边的府南河，这右前轮的一半已经悬在了河边。赶紧的将车倒回到了路中间，反复叮嘱了驾驶员以后，大家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继续上路。而路上除了楼主的这车人以外，没有一辆车，没有一盏灯，没有一个人。这天上仍然下着雨，这府南河里的水仍哗啦啦地流着，风吹着路旁的小树和河边的芦苇，发出了呜呜的呼声，感觉就像是两个被这条河淹死的战士在河上发出的哭声。而小路的两边栽了两排笔直的白杨树， 树干的底部刷了一小段的白漆，在车灯的照耀下发出惨白的反光。路上时不时地经过一些小桥，而小桥从桥的一头远远地望去，黑漆漆的，就像是一座座坟墓，而桥头的栏杆就像是墓前的石碑。看到这儿，大家的心底感觉到一阵阵的发凉，好像楼主几个人正走在通往黄泉路的路上，而河里淹死的两个士兵正不停地向楼主发出召唤。大家商定，等车开到前面的小镇，开到人气旺的地方以后，一定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天亮后再出发。经过了这段感觉特别漫长的小路之后，楼主他们看见了一座小镇，在小镇旁的路边停了下来。而为了保证安全，楼主让司机把车开到了离道路远一点的地方停好。这雨下得非常之大，驾驶员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车停好。等大家都躺下了，准备好好休息，楼主躺下闭上眼，却怎么都睡不着，心里总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他实在睡不着，就打开了车门，冒着大雨出去查看。这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了一跳，楼主发现这车竟然鬼使神差的又开回了河边，停在了下桥的坡道上，而且还横在路的中间。在这种情况下，无论从哪个方向有车开过来，都有可能撞上楼主他们的车，大家就可能车毁人亡。楼主呢，赶紧把大家叫醒，说了刚才看到的情况。而大家下车查看后，都感到非常的吃惊，赶紧的把车开到了镇里，在小镇的小巷转了几圈之后，才看到前面的一丝微弱的灯光。一家卖早餐的小店打开了门，一对中年的夫妇正准备生火做饭。楼主他们立刻把车开了过去，横在了小店的门口。楼主他们就说，来这儿买点吃的，这里啊有人气，天亮咱们就走。这一夜大家确实都吓坏了，在车上休息了一会儿，天刚蒙蒙亮，买了小店里的包子馒头，继续前往了黄龙溪。等到了黄龙溪码头，刚设好观察点，这杨参谋长就打来了电话，说这第二具尸体已经找到并打捞起来了。楼主他们立刻踏上了返回部队的归途。回的路上，一轮红日从天边的地平线升起，此时暖暖的阳光照着，大家心里觉得特别的轻松。而回到部队后，楼主还听到了昨晚发生的另一件灵异事件。当两名战士的尸体被全部打捞上来以后，他们所在大队的张大队长带着殡仪馆的丧葬车来接尸体。当尸体准备抬上灵车的时候，张大队长轻声呼叫着两位战友的名字。张大队长跟那个淹死的班长感情特别的要好，两具尸体竟然同时流下了嫣红的泪水。几十年过去了，那个夜晚发生的一系列事情让楼主终身难忘，从此他对未知的东西以及逝去的人更多了一份敬畏。楼主说，他不管是不是巧合，也不管信与不信，楼主天不怕地不怕，但那晚上的亲历让他知道了人类的渺小，要心存敬畏与天地之间。
好嘞，其实听完鬼叔这个应该说是投稿吧，我后面想到其实我们在接投稿的时候，部队里面的这些事情还蛮多的。因为本身我以为啊，像部队这些地方阳刚之气特别，阳气特别足，无论是男兵还是女兵，这种英姿飒爽的英气勃勃的，理论上来说没想到会有这么多这方面的这个事情的发生。不知道鬼叔和李李两位在接投稿的时候这方面多不多呢？
我也有接到过。
是吧？
对，李李也接到过，我这里也接到蛮多的，就过去这几年，然后有一些的话可能是不是很敏感，然后就讲了，有一些的话涉及到一些敏感的话题，包括可能这个是涉密啊什么的，就不能去播出的。对，但是他这个部队呢，就是通常驻扎的一些地方啊，他可能是一些曾经的一些坟地啊什么的。
对对，
所以对，有一些怪事也正常，但他可能仅仅停留在怪事的这个地方上，因为是部队嘛，他毕竟是阳刚之气，是他的这个阳刚之气是最大的。
其实这个也让我想到了咱们之前说的一个 50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是阳气最旺的时候，其实它也是阴气开始繁盛的一个点了。正如之前所说的，有点字面意思的那种，就是孤阳不长嘛。
然后这个楼主呢，他还提到，就是说也不知道这个事情，它是不是一个巧合。其实有些时候呢，我们收到的很多投稿啊，它可能冥冥之中就是一个定数，或者呢，它确实就是一个非常多的一个巧合组成的，因为无巧不成书嘛。
我是听到那个，就第一具遗体，它在水里打了个转，我以为这事儿差不多就得了，我没想到，就这
还
天
有继
晚上
续，
刚开始是吧？
有那么多波
事
折。
情太多了，我靠，而且
对，
不都讲是部队压那些地方嘛，对吧？压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需要压的，可能这些东西就更凶一点，
对哦，
对
是
吧？
啊，
对啊，
对。
而且这个尸体最后也打捞上来了，那说明肯定是压得住的，是成功了的。
是，
而且妙妙提到了他这个打转，我当时心里也在想，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他底下的这个，就是这个水里的这个条件地形比较复杂，比如说有一些杂物或者水草的话，刚好到这个口呢，他可能也刮到了这个尸体呢，正好让他这个打转呀什么的。所以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不知道，但是大家可以自己去充分的去想象，也不是说一个未知的事情就一定要给他一个科学的解释，这样的话都感觉像走进科学了。
没必要全合理化。
对对对。
OK。
刚才听了鬼叔的这个故事以后，因为大家好像对部队这种类型的灵异事件也挺感兴趣的，我就不说故事了，我先给大家安利一部韩国的电影吧，它也是部队题材的，然后有闹鬼，有灵异，有各种事情，叫《罗密欧点》，我不知道你们三位看没看过，因为我是最近才发现这部电影的，真的很过瘾，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好，
好的，马上去看。
真的看吧，我就不剧透了。它也叫《R 高地》，反正我个人强烈安利。那接下来呢，我就反正是跟各位大佬录节目，有点紧张嘛，也就不废话了，我直接来抛出今天的第三块砖。今天我要给大伙讲呢，是一位观众朋友的投稿。那为了方便叙述，我们就叫他小 T 好了。这个小 T 要说的事儿啊，困扰了他们家三代人了，不对，是四代人了。我只能说这个事情呢，是又气人又邪门。那这一切啊，还得从他们家在江南的祖宅说起。他们家的祖宅啊，是那种典型的江南水乡建筑，就是沿着运河建的。一楼一进门就是一个八仙桌，那这个八仙桌后面还放了一个供台，墙上挂了一幅画。那这幅画上画的并不是神佛，也不是精怪，而是一个非常年轻的女人。这个女人梳着一根长长的麻花辫，穿着碎花旗袍，是那种很典型的民国打扮。画的右下角还有几句话。但是那个时候，小 T 他的年纪还太小了，也不认识到底是啥，只记得每到初一十五，他奶奶就会在这个供台上放上一张大饼，等供完了以后，还会把这个饼拿下来分给他们吃。那这些年啊，他一直都以为那应该是某位先祖，所以也就没有特意的去问过。直到去年的重阳节，他回老家去看奶奶的时候，突然就想起了那幅画，于是顺口问了一嘴。这才扯出了一段让他脊背发凉，也让我脊背发凉的往事。这个事儿呢，得从他太爷说起。他太爷年轻的时候非常有钱，家里面是开米市的，但是也是因为有钱，就总被一些泼皮无赖来骚扰，比如什么收保护费之类的。所以吃了几次亏以后，他们家人就想了个主意，想让身为独子的太爷去娶当地保长的女儿。那这样有人罩着，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他太爷呢，也是为了赚钱，没有反对这门亲事，很快就和那位姑娘结婚了。果然，这个姑娘一进门以后，他们家的生意是越做越大，几年的光景赚得盆满钵满的。可是这个钱呢，虽然是越来越多，他太爷却一点都不开心。主要原因是两点，这两点真的都很气人。一个是因为这个姑娘她一直没有怀上孩子，一个就是因为他太爷还有一个红颜知己，也就是这个小伙伴他的太奶。那投稿人说啊，自己听到这里的时候也是三观碎了一地。本来以为说这太奶可能是个二房，没想到实际上要惨烈得多。当时他太爷一提再娶那个保长的女儿，就死活的都不肯答应，还警告他说："你只要是敢再娶，我立马就死在你眼前。"可是太爷只当他是在说气话，还是自顾自的把婚期给定了下来。结果就在几天之后，这保长的女儿就在家里上吊自杀了。死的时候，房间里面空荡荡的，啥也没有。 只有吊死的桌子上放了一瓤被抠光了籽儿的西瓜。那即使这样，太爷还是娶了太奶，这俩人没多久还有了第一个孩子。可是十月怀胎以后好不容易生下来的就是一个死掉了的男孩。那就这样又过了一年，这回太奶生下了一个女儿，那这个女儿她就非常的健康。而且往后的十多年里，只要他们生女儿一定能养活，但只要是儿子，那无一例外全都会夭折。其中两个是死胎，一个是流产，再加上之前那个，前后一共有四个男孩全都没保住。那个年代嘛，很多人都比较迷信，那他太奶就找了很多高人过来看，然而所有人都说这就是他太爷遭的孽，如此大的怨气根本就化解不了。而且后来家里的条件也开始慢慢变得不行了，几个米仓全都被小日子给占了，那太爷就只好带着全家去乡下逃难。逃难的路上啊，竟是些没有饭吃的人，他太奶于心不忍，就拿了一些干粮分给大家吃。这会儿就有一个老太太，她扒开了人群跑过来，拉着她太奶非要请她和太爷去她家坐一坐。他俩看对方这么大岁数了，那盛情难却，也就跟着去了。结果一进门就发现人家这老太太家就跟佛堂似的，那到处都是明晃晃的佛像，而且香火很旺，都可以用香火鼎盛来形容了。他太奶就纳闷儿，说这老太太看起来那么穷，人家家里面竟然供了这么多菩萨。然后刚想开口，你老太太就拉着他到堂屋坐了下来，反而问他说，你这么善良个人，为啥身上却背了个那么凶的冤亲债主啊？这光天化日的我都能看到。他太奶一听立马就知道咋回事了，于是一五一十的就把事情说给了那个老太太听。结果那个老太太听完当即大怒，拿起扫把就要赶他太爷走。最后他太奶是又下跪又磕头的，这老太太才叹了口气说，我也看得出来你其实是一个心善的人，但是你们家大夫人的怨气实在是太重了，这一时半会儿的我也化解不了，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把你们家大夫人当成家仙给供奉起来，那经年累月之后或许能够用诚意来化解这段孽缘。从此之后他太奶就一直把大夫人的画像供奉在家里，而自己也是一辈子吃斋念佛，每逢初一十五就肯定会在供桌上放吃的。本来啊是赎罪的心态，但是几年之后他们竟然真的生了三个男孩，也就是小 T 的爷爷还有两位小爷爷，还都养活了。本以为事情到这儿那算是了结了，但其实远没结束。慢慢的大伙就发现这小 T 的爷爷身体特别的差，而且天黑以后是绝对不能一个人出门的，就是只要他爷爷晚上自己出去，那他必然就找不到回家的路。这种情况从小到大是无一例外，有的时候是看着他骑着车围着别人家转圈，有的时候是站在地上双目无神的就在那儿原地踏步。咱举个例子哈，刚开始他爷爷和奶奶约会的时候，有天晚上看完戏有点晚了，他爷爷送奶奶回家以后自己往回走的时候就迷路了。后来他太奶带着大家找了一大圈，那最后发现他爷爷在自家后院的墙角那儿，脸朝着墙，双眼耸纳着，就在那儿原地踏步。期间也带他去过医院，但是也没有看出什么所以然。而且等结婚以后，这爷爷奶奶也是一样，生下女儿就活蹦乱跳的，可是生出儿子就不行。第一个儿子是死于早产，没几天就死了。然后是小 T 他爸，小 T 他爸是一出生就得了脑膜炎，在医院治了能有大半年，这九死一生呢才保住了一条小命。最后没办法，太奶就让爷爷也在家里面供奉大夫人的那个像，果然没供奉多久，这小 T 的二叔就出生了。一切就都很正常，啥毛病也没有。就这样本着祸不及三代的思维，家里的长辈觉得你到小 T 这一代这事儿怎么也该了结了吧。所以在他上了小学以后就把那个画像还有供桌给撤了。但是小 T 说自己还是有很多离奇的经历，他说从记事儿开始他就一直被一个别人都看不到的朋友困扰，他还给这个朋友起了个名字叫提桃。这个提桃真是老邪性了，之前看过我频道的宝子应该对这个名字也有一定的印象。没错，世界线收束了。但是说实话，我个人觉得这个故事它玄学的成分不大，因为小 T 说他基本上天天都跟提桃玩，可是在别人的视角里面他其实就是在自言自语。提桃会让他做一些特别危险的动作，就比如说站在高处往下跳，钻到排水井里面去抓鱼，吃一些桑蚕啊蚱蜢之类的小动物，甚至还让他在楼梯上倒立不带游泳圈下河，总之就是一门心思的要害死他的那种怂恿。期间也得手过好几次，那害得他额头上到现在还留着一道长长的疤痕。但是大部分幻想中的朋友呢，长大以后就应该消失了，可是这个小 T 已经40多岁了，他还被提桃替代他开过一次夜车。他说就是自己毫无印象，那最后一个画面就是提桃在他耳边跟他说， 累了吧，我替你开吧。结果第二天一醒来，那自己竟然从福建开回了江西。行车记录仪是任何其他人都没有拍到，只拍到他一路狂飙。至于小 T 的其他事情啊，我之前在自己的频道里有讲过，那感兴趣的宝子可以去看一下细节，搜题淘就有。到这里我的故事也结束了，那这个砖抛的可能有点久，赶紧期待其他的大佬继续他们的故事吧。
还想听你的后续呢，你这个砖就结束
了。就是这些，他自己出现了很多事儿，这个小伙伴叫提桃的嘛，不停的害他。
那这个提桃这一期咱们音频里面有吧？
音频里面好像没有哎。
那你对你赶紧更新。就是虽然他爷爷和奶奶这个事情啊有点不地道啊，之前做的这些事情，但是你看他在那个就是那个特殊年代，然后他施舍，也不是说施舍啊，就是向这个不认识的人释放善意，也得到了一定的这个帮助，我觉得这个就是因果吧，只能这么说了
啊。确实是这样，要不然他们也不会认识那个老太太，对吧？
对
啊，他们之后可能也不会解决这个事情，虽然谈不上顺利吧，总算也是解决了吧。
没解决完全，但是解决了、解决了一部分。
对对对，
我有一个点就是想不明白啊，他那个他说他从晚上就是帮他开车，然后从一地到另一地，我觉得这个是值得好好琢磨一下的。而且提到了这个车上的这个行车记录仪是吧？
对，
对，我怎么感觉有一种那个黄延秋那个即视感？你们有没有？
谁在被我飞行是吧？
对，谁在被我飞行？
好嘞，我就知道今天是这么个情况，因为老于开头说抛砖引玉，我就知道今天肯定四块砖没跑了啊，对吧？大家都很那个叫什么，很谦实啊。好，我正式开始啊。我这个故事呢是咱们客服号的鱼友啊，咱们喊他小王。这个是咱们小王上班摸鱼的时候，他说是回听鲶鱼的第一次节目，这是铁粉啊。对，说听到我们讲老房子出现问题时候，想到了自己初中时候住的那个房子。小王说他从小呢就算是一个能吃能折腾比较壮实的一个小女孩，理论上来说啊，不存在什么身体弱这种情况，平时呢也几乎不生病，但初中那段时间啊还真就发生了不少奇怪的事情。那会儿呢念初中没有住宿，离家又比较远，这家里人呢就给小王租了个房子，奶奶呢来陪读。那房子也是以前老单位分的，非常非常的老破小，但优点也很明显，咱们小王步行上学只要10分钟，也算很方便了。房子布局呢是一室一厅，不带厨房，甚至啊连厕所都没有。这一进门，客厅放了一个有天花板高的大衣柜，黑紫色木质，有一面大镜子正对着这个卧室门。卧室里面呢有个书柜，好像啊和这衣柜是一套的。整个房子不向阳，而且窗户很小，常年都非常阴暗。小王说他每一次一进来看到这衣柜上镜子啊，心里就特别不舒服，又烦躁又恐惧。加上那会儿上学天天穿校服，也没有什么穿搭的需求，他呀也就索性就不看那镜子了，省得心里面堵得慌。那整个房子呢，这个情况肯定是没有阳台了。这奶奶呢又喜欢用洗衣粉给自己洗衣服，可能是漂不干净还是晒不干，反正那会儿啊校服外套总有一股怪味。现在咱们小王想起来，可能是那个房子一整栋楼都是那个奇怪的潮湿味道。那真正让事情开始走向诡异的是隔壁房子来了个姐姐。小王说因为奶奶算是个社交悍匪，没两天呢就跟人拉呱上了，什么事情都给了解的一清二楚。等咱们小王不学习的时候呢，奶奶就讲给他听，说这个姐姐啊她怀了一个葡萄胎。我查了一下，大概意思就是这个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多发性先天性畸形，比如说病指啊脑积水这些东西，这些情况他们呢就是来这边医院做手术的。这个姐姐对咱们小王其实还不错，因为复查和休养的缘故啊，她在这块住了差不多快半年，经常来家里面串门吃饭。 后来回老家之前呢，又把很多带不走的生活用品留给了这个小王的奶奶，并且送给咱们小王一个紫色的手镯。他说这个手镯质地啊比较像玉，但又不是那种很透的，当然啊也可能单纯只是一个玻璃镯子，但咱们小王当时可是喜欢坏了，天天都戴身上。但就是戴上这个镯子之后啊，奇怪的事情开始接二连三的发生了。小王开始经常被鬼压床，梦里场景一般都是自己在床上，但是呢是第三视角，能看见自己在被窝里面挣扎。有时候第一视角小王慌张的想抓起周围一切物体试图让自己醒过来，但在扭头和景物切换间却动不了一点。但每次啊，他都能清晰的看到这个窗帘在风中鼓起来，剧烈的摆动似乎下一秒就要挣脱，一整个飞到自己头上来。那除了频繁的鬼压床，咱们小王的颈椎也出了问题，经常落枕酸痛，做不了大幅度扭头。有一次在学校里面跳长绳接龙还扭到背，妈妈带他去看了中医做推拿，一点用没有，甚至医生也觉得奇怪，这十三四岁的小孩怎么颈椎这样啊。小王在投稿里补充啊，他现在已经上了快四年班了，天天对着电脑，这颈椎也没事儿，自己坐姿呢算是非常板正的那种，所以那会儿的事情真的很奇怪。而且他莫名其妙的开始出现低血压的症状，经常低头或者下蹲，这些动作就开始头晕天旋地转。总之医生也是归结到了这个颈椎不好这一块。小王回忆啊，那段时间他真的很迷惑，记忆很深刻是因为刚好是初二要体育中考，每天锻炼特别累，周末呢还要上补习班，强度跟现在上班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说自己方向感其实一直还蛮好的，基本上能准确的认出东南西北是哪边，但是上了半个学期的数学补习班，自己有一次竟然走丢了。他莫名其妙的走到了一条全是杉树的街道上面，最诡异的是啊，这个街道上面没有一个人。小王想着啊，我马上数学课要迟到了，他怕挨老师骂就着急，自己呢越走越快，走了半天啊，也不见这条路有尽头，就更慌了。他寻思啊，应该是一开始他就拐错路口了，就匆忙掉头小跑回去。这一跑呢，也不知道跑了多久，精疲力尽。这时候呢，太阳已经快要下山了，咱们投稿人一看手表，已经五点多了，直接是急哭了。因为补习班是下午两点半到四点的。他说事情从现在开始逐渐离谱起来。他路过了一个又一个看似陌生又觉得熟悉的店铺，有小饭馆，有礼品店，有水果店，这里面的商品食物都很正常的摆放着，可是每一家店铺都没有人。自己只能拼命的埋头往前走，因为除了继续走下去啊，他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别的事情。可怕的是，当小王路过一个类似文创礼品店的时候，看到临街的橱窗里面放着一排排娃娃，那些娃娃形态各异，有男有女，但无一例外的所有的娃娃双手双脚都是蹼状的，就像是鸭子和大鹅的脚那样，特别可怕且诡异。小王吓得直接就跑走了，但没一会儿他想起来了，哦，还有手机呢，赶紧就哭着打电话给妈妈说，哎呦，我错过补习班了。本来呢他以为会挨骂，结果妈妈就问，你到底去哪了呀，怎么不接电话呢，老师看你没来直接打电话给我了。小王说，我迷路了，走错了。妈妈呢也没怪他，就说没事没事，你这直接打车回家吧。万幸啊，咱们投稿人是顺利回到家了。小王回家登录 QQ 一看，闺蜜呢也给自己发消息问，你怎么没来上课，电话也打不通，但自己打开通话记录发现一个未接来电都没有。所以中间消失的那段时间直到现在啊，咱们投稿人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那条街道呢他也再没有找到过。他们呢用杉树做街道绿化的就那么几条街，自己其实很熟悉， 那整件事情的转机是咱们小王上体育课压座位体前区的时候，哎，一不小心把这手上镯子磕在台阶上了。这镯子呢出现了一条裂纹，但是没有碎。咱们小王呢也没太在意，就接着去跑步了。等晚上放学回家吃饭的时候，才发现镯子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断掉了，在自己不经意间丢失了。小王给奶奶讲了这事儿，奶奶还说，哎，怪可惜的，挺好看一镯子。但等这镯子丢失以后，自己好像再也没有被鬼压床过了。随着中考来临，妈妈呢给找了一个半仙奶奶帮咱们小王念经求考运。这个半仙奶奶啊算完之后说小王啊，你之前被小鬼缠身过，现在呢最好换个银镯子戴，并且啊你现在住的那房子风水不好。然后又给妈妈折了一个三角形的黄色符咒，让挂在门框后面。最后啊，咱们投稿人也是顺利升上了高中，搬离了那个房子，种种不适呢也几乎都消失了。
你这个稿子也是一波多折啊，
元素过多，我觉得。
我一开始我以为那个镯子是帮他的，你知道吧？怎么感觉到后面这个镯子是害他的呀？
而且他进入那个循环之后啊，就鬼打墙之后，他有看到那个就是连起来的手脚的那个人偶嘛？
对，
就和那个叫葡萄胎的婴儿是差不多嘛。
对哦，对哦，对哦，对哦，就我是觉得这个小王，如果他不是投稿人，就有人挂我身份证了，你知道吧？我小时候也这样，我第一反应肯定是我上课要迟到了，什么灵异事件？
哦，
没有我上课补习班重要。
哦，你是这一点？
对对对，
我觉得他一开始
就跟小王很像。
我觉得他一开始根本就没往灵异那方面想嘛。
对，
对吧？
是，
嗯，
对，我会特别急，我急到我会忽略灵异事件，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补习班迟到可能真的很要命啊。
可以，这么很爱学习啊，学习最重要。
就南京嘛，就江苏嘛，就没办法。
嗯，是。
对，然后它这个元素特多，一开始我还以为就是单纯的这个凶宅啊、闹鬼以及灵异事件，没想到最后还和这个手镯牵扯上了关系。
对。
然后他还提到说是。有一段时间这个胳膊还是说脖颈对吧，是说有疲劳感，重重的感觉是吧，
颈椎病。嗯，
颈椎。对，然后他讲到这儿，我听妙妙讲到这儿，我突然一下子感觉穿越回了20年前。就是在20年前呢，我很小的时候，那个时候泰国出了一个那个恐怖片嘛，叫鬼影。
哦，
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
看过看过。
对，那个就是摄像师在最后找那个女鬼，在家里咔咔咔一顿乱拍，对，最后就发现那个女鬼啊就骑在他的肩膀上，所以那个时候对他就说、
嗯、
对，所以他那个时候说为什么肩膀啊经常剧痛啊什么紧这些疾病的方面去想，然后我就突然想到了那个恐怖片里的那个镜头啊，去医院一检查发现一个男士体重120公斤，就非常的离奇，很恐怖。
我
对两个人重量嘛，
是、
啊、对。
那他其实，我觉得他那个房子在姐姐搬进来之前，这房子本身也有问题。他不看那镜子会难受吗？
嗯，
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是，
对吧？
对，
这真的是问题挺多还。
他这个房间里的镜子是。卫生间里的一面镜子吗？还是说有特别的、
啊、他没有卫生间，他应该是摆在客厅的那个衣柜上面的镜子，正对着他的卧室门。
嗯，衣帽镜啥的、
嗯、对，很难受这样。
对，对着床也是有讲究的。
是的，
是。
我对他那个紫色的手镯，然后我刚才还专门搜了一下，紫色的一般不就是他说不是玉吗？那可能就是玉髓或者是紫水晶吗？啊，我看那个紫水晶的功效，他说是可以辟邪的，这个能说吗？
能能。
因为我看那个紫水晶的功效有一个说就是辟邪的，所以我不知道这个辟邪的东西他戴上了以后反而招到了邪祟，
那不更可怕？
嗯，
对
对，
各种邪物集齐了。
是。
行， 那传统啊，咱们一人一个，也节目时长也挺长了啊，也算是我们的这个量大管饱的一期了。那还是感谢大家能够收听鲶鱼话，以及请大家关注鲶鱼夜话的好朋友们鬼叔怪谈和李李上跑。
没错，
同时请大家不要忘记关注鲶鱼的新播客，在咱们网易云独家首发，叫做鬼话笑谈。这里你将听到诡异的乡野怪谈，让人后背发凉的奇闻异事，以及不同职业鱼友的钓鬼经历，让我们一起鬼话笑谈，笑谈鬼话。与此同时呢，我相信听到我们节目的时候，可能是有一部分是端午的时间，有一部分可能已经过了端午。那除了端午以外呢，我们也祝最近考试的同学能够取得圆满的成绩，自己心仪的成绩。
等我就是祝大家端午发财，高考顺利。
那我也祝大家在端午节快乐，祝大家考试顺利，所有的事情呢万事顺意。
好，那今天到这儿，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